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身份的焦虑》，作者英国阿兰·德波顿，译者陈广兴、南志国，朗读易兴。从政治角度谈现代身份焦虑，当猎杀美洲虎、跳小步舞、骑马冲锋或模仿耶稣生活的能力已经不足以构成一个坚实的基础来使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时，什么东西可以称得上构成了当代西方的主流理想，据此可以对众人做出判断并赋予人们不同的身份呢？虽然我们无法做一个非常科学精确的解释，但我们还是至少能够把现代成功人士的必备条件做一大致的描述，而这些现代上层人士所占有的位置，曾经为战士、圣徒、骑士或拥有土地的贵族绅士所占据。对上层地位的要求：伦敦、纽约、洛杉矶、悉尼。2004年的时候，不管男人和女人，不管属于任何种族，只要他们能够通过商业世界中的众多渠道之一，包括体育、艺术和科学研究，通过个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继承积累到一定的金钱、权力和名声，那么他们就是成功人士。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都相信精英集团，因此商业方面的成就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积累财富的能力为人所重视，是因为这种能力能够证明一个人至少拥有四种基本品质：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至于其他的品质，诸如谦逊或正直，则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同过去的社会不同，一切成就不再归因于运气、天意或上帝，反映了现代世俗社会对个人意志力的信任。经济上的失败被认为是罪有应得，失业所带来的耻辱同战争年月的懦弱行为所导致的耻辱不相上下。金钱携带的一种道德品质，它的存在体现了拥有者的美德，就如同它体现了他所能够买到的物质商品一样。正像库维奥人的美洲虎的牙齿，富裕的生活方式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住着一间破屋，人们则会对他产生道德方面的怀疑。除了能够赋予一个人上层社会地位，财富还被提高到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的高度。这种幸福是通过购买一系列永远都在变化的消费品实现的。当我们想到以前的人们过着缺乏这些消费品的有局限的生活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同情与困惑。不管这样的身份理想看起来多么顺理成章，从政治角度所做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些身份理想无一例外的是人类的创造物。最近的发展源于18世纪中期，由一系列清晰可辨的因素所促成。此外，从政治角度所做的分析进一步揭示，这些理想在有些时候显得过于头脑简单，有些时候则显得极不公平，而且并非完全保持不变。现代身份理想受到最大关注的，莫过于它在财富与美德以及贫穷与怀疑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索尔斯坦·凡伯伦指出，从19世纪早期开始，金钱成为商业社会衡量每个成员的核心标准，财富已经成为获得尊敬的社会基础。要想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占有财富成为必须。财富对于获得一个好名声来说必不可少，那些没有相对较多财富的社会成员很难受到他们周围人的欣赏，其结果就是他们也很难受到他们自己的欣赏。索尔斯坦·凡伯伦认为，在一个商业社会里，任何坚持一个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时仍很穷的观点都是没有市场的，即使是那些对财富最不在乎的人，也会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去积累财富，并向外界展示自己拥有财富，以期逃避责备。一旦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就会感到焦虑不堪，感到自己应该受到责备。 因此拥有大量的物质商品成为必须，其主要原因并非商品能够带来快乐，虽然它们也可能会带来快乐，而是因为商品能够带来尊严。在古代，哲学家曾经热烈地讨论在物质方面什么对幸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又是无关紧要的。比如说，伊壁鸠鲁认为简单的饮食和住宿是生活的必须条件，但豪华的屋舍和奢侈的杯盘对那些有理智的、有哲学思想的人来说完全是多余之物。然而，几个世纪以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此也做了讨论。他冷静地指出，在现代物质社会中，毫无疑问，有无数的物质产品对肉体的生存来说毫无意义。然而，还是有更多的东西在实际的生活中被认为是必需品。因为如果一个人缺乏了这些东西，没有人会认为他值得尊敬，因此他也不会过上心理上舒舒坦坦的生活。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的人顾不待说，就算是最低阶级的人民，亦觉得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从严格来说，麻衬衫并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据我推想，希腊人、罗马人虽然没有亚麻，他们还是会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现在，欧洲大部分，哪怕一个散工工人，没有穿上麻衬衫，亦是羞于走到人面前去的。没有衬衫，在想象中是表示他穷到了丢脸的程度，并且一个人没有做极端的坏事，是不会那样穷的。同样的，习俗使皮鞋成为英格兰的生活必需品，哪怕最穷的体面男人和女人，没穿上皮鞋的他或她是不肯出去献丑的。在苏格兰，对于最下层阶级的男子，习俗虽亦以皮鞋为生活所必须，但对同阶级的女子却不然，她赤着脚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在法国，无论男女，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下层阶级的男女可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脚走在人前而无伤体面。所以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释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关面子的习俗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需的必需物品。自从斯密之后，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贫困的最根本特征，贫困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并不是它所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而是他人对贫困状态的负面反应所导致的羞耻感，是贫困状态违反了斯密所称的既定的社会体面原则所产生的羞耻感。在《富裕社会》一书中，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思想和斯密显然是一脉相承的。他写道，只要一个人的收入明显低于周围人，即使对生存而言已经绰绰有余了，但他依然会为贫困所困扰。他们缺乏社会所规定的最低的体面要求，因而他们不能完全逃脱被社会定义为不体面的命运。现代身份理想认为，体面与财富直接相关，而不体面与贫苦直接相关，这一点构成了一些人对现代身份理想提出质疑的关键所在。为什么把挣钱的失败看作一个人在绝对意义上有缺陷的证据呢？而不是将其看作在一个大范围、多层面的生活中个别的某一方面的失败？为什么要把财富和贫困看作一个人道德水平的主要依据呢？其原因并不复杂。挣钱的过程往往需要个体具备某些优秀品质，坚持干好任何工作几乎都需要智力、体力、计划以及与他人进行合作的精神。事实上，挣钱越多的工作对个体优秀品质的要求也越高。律师和医生不仅比扫大街的清洁工收入高，而且他们在工作中持续投入的精力和技巧也要多得多。亚当·斯密写道，如果一个散工工人在公众场合出现时没有身穿麻衬衫，那么他会为此深感羞愧，因为没有麻衬衫将隐含一定程度的贫困。我们再次引用他的文字，斯密的同时代人认为，一个人没有做极端的坏事 是不会那样穷的，除非一个人天生就喜欢酗酒、撒谎、偷窃和幼稚的不服从领导，那么他绝对会有机会获得一个购买一件衬衫所需要的最差劲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理解完全可以把拥有一件麻衬衫作为良好人品的最低保证。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不难推想，拥有挂满麻衬衫的衣柜、游艇、宅地和珠宝是工作中表现极佳和多种美德的证据。昂贵的物品可以赋予拥有者尊敬，这一身份象征的观念可以演绎出一个为人广泛接受而且并非没有道理的推论。要拥有最昂贵的物品，无一例外的需要具备最完美的素质。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欢迎订阅专辑，第一时间获取最新内容。